各位同修，我们在一年的这个开春就能见面，确实是有一种生命的微笑的感觉啊，我们应该珍惜它。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讲我们开春的第一讲，是禅大自在的生活。今天呢，那么我们是要从一个情绪的进化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来谈禅所谓的大自在的生活是什么东西。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在学佛的这个过程进程当中，那么老师父总是老婆心切的告诉我们，一再的叮咛，一定要放下妄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妄缘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那经藏所谈到的见性那精奥处。因为妄缘这东西呢，就好像把我们的自信，把我们的般若自信紧紧的裹覆着的一层虚幻的东西。在经典里头，有时候我们说它好像眼中翳，眼里头有一个眼石之类的东西挡住了我们。我们通常呢会把这妄缘，那么把它解释成说它是一个挡住了，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一个翳，也就是我们眼里头的一个眼石或者是一个灰尘，它让我们呢在平常的一个这个视觉里头会看到它像是一个空中的华一样，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并不尽然是如此，它只是我们的虚幻的东西。所以呢，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所谓的情绪这件事情，我们不妨把它跟妄缘这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待。你看看好了，一个人如果有了妄缘的时候，他似乎没有办法，他真正的展现了他所谓的般若大神珠分身千百亿。什么叫做般若大神珠呢？就是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真正的本性里头有一个般若的能量。这个般若的能量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般若大神珠，它像是一个珍珠一样，像一个大的钻石一样，它可以散放各个角落产生光明面。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妄缘，有了一个不好的情绪，我们就会障碍了这个真正的光明面。那么这一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身千百亿。怎么样才叫做分身千百亿呢？今天你来到了这道场里头，我们共同分享佛法的大义。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听众，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你坐车子开车子，你是一个驾驶或者是一个乘客，回到家里的时候见到父母亲是晚辈，看到自己的子女自己变成长辈。所以在分身千百亿里头无入而不住得，任何一个角色，任何一个自己所应该有的那个当时的一个角色都能够扮演得很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般若大神珠，因为有这个般若大神珠，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分身千百亿，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处理得很好。如果我们有了妄缘，我们就有了麻烦。为什么说有了妄缘就有了麻烦呢？比如说我的情绪不安定，我内心里头呢什么事情有一种自卑感，那么我回到家里，我太太呢如果告诉我说，你看人家隔壁的陈先生一个月是赚几万又几万，你呢，你养家活口好像都有困难，不只有困难，你晚上还跑到什么哪一个道场还要去演讲，你自顾不暇，自己拍金到这个把人看风水， 糟糕了，我有了自卑以后，他只要这样子深深的对我心上一追呢，我马上就乱了阵脚。当我乱了阵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角色马上会变坏，我们可能会拉下我们的脸来。你给我讲话吗，姐哥？你给我讲一遍。太太一想，你这么凶，你凶什么？给我讲一遍，都给我讲一遍，要是安怎？好了，这两个人呢，就开始呢，两个铜板一定会响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失掉了他们生活的美满，失掉了他们人生的幸福，他们就失掉了在这个角色里头所应该有的光明性。所以，一个人情绪有了不安，必然会带来了很多的难题。一个人，他也许有一点储蓄，可是有了一点储蓄以后，心里不安，情绪上不安，他就想着：哎呀，我这个钱应该哪来买股票好呢？还是存在银行里头好？如果我买股票的话，我要买什么样子的股才好？是投机股好呢，或者是投资股好？是绩优股好呢，或者有什么可以即刻就可以交割的那种股更好？所以他呢，在那里有一个不安。当他有了一点不安的时候，他的人生呢，就充满着很多我们所谓的烦恼与尘劳。这是我们知道是情绪所引起的，这就是妄缘啊。当他在放在银行里头生利息跟去买股票之间举棋不下的时候，我们肯定他堕在一个妄缘里头。妄是虚妄的妄，缘是缘起的缘，堕在这个妄缘里头。那么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情绪啊，情绪不安呢。有的人他的情绪充满着一种紧张啊，各位同修啊，情绪紧张的人问题才多嘞。为什么？你看开个车子紧张，去接待一个客人紧张，回到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紧张。紧张什么？会不会有小偷开了门进来啊？那么这样一个人日子久了，他就开始有各种不同的疼痛，也许是胃痛，也许是头痛。头痛里头还有好多种部位的差别了，有偏头痛，有整个头在痛，也有莫名其妙的胸口痛。检查的结果没有什么原因，情绪啊，他时时刻刻，无论是在处理事情，或者是在待人上，由于他有了这一个一种焦虑的人格，他没有办法活得很好。是注定不幸福的。而我们学佛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净化下来，要把它净化，这个情绪能净化的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慢慢的就开朗了。当我们的人生开朗的时候呢，我们的般若呢就放光了。当我们般若放光的时候呢，那我们无论是在待人、在处事、在家庭生活、在休闲生活、在我们的事业上，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生活上，我们自然而然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想说，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能够净化，这是第一步。在我们大藏经里头的经典里头，我们看不到情绪这两个字。那情绪这两个字呢，是现代心理学所用的字。不过我们在藏经里头能看到的就是妄缘，因为有一个虚妄的缘。我们现在呢，稍稍的来给他解释一下，什么叫情绪呢？就现代的心理学来看情绪，来看妄缘的话，他说情绪是我们的一种激愤的状态，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激愤的状态。它不是我们生做事情的动机，它不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去待人接物的时候，在处事，在这个任何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刺激的当中，同时浮现了一个激愤的状态。这个激愤的状态，也许是紧张，也许是焦虑，也许是我很喜欢、高兴，也许呢是一种贪执、 爱欲，只是想要着他，但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我很喜欢，或者是他自己感觉到他只是我高兴或不高兴你的，而产生了一种我能不能接纳的态度。我们说这整个的就是一个情绪，而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事实上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气候，我们内心的气候。谈到了内心的气候的时候，是我们心理生活的气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经典里头常常告诉我们的，我们有时候有如叹息声闪电，我们这个内心的生活心理生活就像一个宇宙一样，像一个叹息一样，突然间气候不好了，叹息声闪电。所以在《金刚经》里都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与如电。有露有电的时候，有打雷，有下雨的时候，有刮风，有下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气候变坏了。我们的人高兴的时候，我们似乎刮起了一阵和缓的风，但是这很暖和的风，这个春天刮起很暖和的春风，也会使我们感冒的。冬天下起雪来，也会使我们感觉到受冻的。人最主要的就是他能够突破他的时候，在这云层气候之外的时候，如果你坐上飞机坐到了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你就发觉所有的云、所有的雾、所有的种种的风雪，他们都尽在脚底下，而我们呢却可以仰首昂首呢，就可以看到那蔚蓝的天空。所以当我们超越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必然的，我们能与十方诸佛完全的能够相融。所以我今天呢，所以特别定一个副标题讲情绪的进化到开朗的人生，它原因也正因为是如此啊。所以啊，妄缘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学着把它放下。在我们历代的大师们常常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离妄缘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如佛，就是如来佛，就是如来的本来面目了。所以但离妄缘即如佛，一个人如果能够离掉了妄缘的时候，就是一个如佛了。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离开这个妄缘，那么这个情绪的生活会干扰我们，干扰我们什么呢？这个气会干扰我们的心理生活，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判断，甚至于由于这个情绪的生活产生了我们种种的其他的想要去弥补的动机。我们常常都是感觉到我不安的时候，我内心有一个不安，所以我需要有更多的财产，有更多的财产本身就变成贪婪，贪婪就变成动机了。所以贪嗔痴三毒全部呢都是由情绪进一步而招来的。怎么会有愚痴呢？怎么会有嗔毒呢？会发怒呢？怎么会有愚鲁呢？怎么会有傲慢呢？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毒素，我们一定要放下这五种东西。它同时介于动机，又同时介于情绪之间的东西，它是由于我们的情绪所引起的，他的背后是不安。你看一个人为什么想要他自己会有一种这个傲慢的一种反应呢？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一种自我中心，他希望别人能多多的尊重他，可是当别人没有办法表现，或当他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办法满足到他自己有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快感的时候，他马上产生了情绪，一种激愤状态，这个激愤状态就变成了傲慢，也许他会骂人，也许他会不快乐放在心里头，改天我再修理你，找机会报复你，都是情绪所引起的。所以妄缘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影响了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个修行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要把情绪净化了。在禅学里头有这么一个公案是很有意思的， 说有一个老禅师啊，他有收了两个徒弟，那么他老了，不时常常觉得腿痛啊、背痛啊、肩痛啊，大概50肩吧。这个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两个这个些徒弟呢讲了，他说你们帮我按摩一下。当这个假徒弟来给他按摩呢，他就按摩右腿，乙徒弟呢就来帮他按摩左腿。那么假徒弟在按摩的时候呢，他呢就跟乙徒弟讲了，他说哎呀，假徒弟在按摩的时候他就讲乙徒弟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乙徒弟啊，他按摩的功夫真好，所以呢按摩得很舒服，你要多多跟他学呀。乙徒弟来按摩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假徒弟啊，按摩得很好啊，你呢要多多跟他学呀。所以假徒弟呢就嫉妒在心，产生了情绪，就嫉妒在心，乙徒弟呢也嫉妒在心，所以呢假徒弟跟乙徒弟两个人就有了嫉妒，彼此之间的嫉妒一种情绪亢奋的状态之下，他们就开始了想起种种的方法，想要破坏对方他老师那么赞美他这件事情。所以呢假徒弟呢，他就趁着乙徒弟不在的时候，就把师父的左腿呢故意把它捏断，然后呢乙徒弟呢趁着假徒弟不在的时候呢，又把右腿给捏断。所以现在这个老禅师两只腿都断了，那他们的师父呢从此也不能走了，他们之间呢这个师父呢最后也许生病就死了，所以他们就输掉了这个师父了。各位，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有没有点像这样子呢？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有各种不同的人，这个老师父呢当然不见得说他的完全都是对的啦，但是呢这两个或者是三个，尤其是两个小和尚呢，他一个呢就按摩一边了，那么师父也许就讲了你对，他也对，两个人起情绪以后，这个老师傅的腿都快被折断了。今天立法院你看看，他们才宣誓就职呢，已经闹得很紧张了。我看呢这不只是断左腿跟右腿的问题了，再下去可能连脖子都要捏断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一看就知道众生里头的妄缘真是严重。我们学佛的人要注意，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途苦。那四重恩呢，我们要报佛恩，也包括了师恩在里头，我们要报众生恩，我们要报我们的父母恩，我们要报这个众生恩、父母恩、佛恩，还报国恩呢、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报国恩的，我们不能把国这个老禅师呢右腿也折断了，左腿也折断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啊，情绪这件事情，妄缘这件事情，不只是决定了修行的成败，不只是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否步入康庄大道。我们今天认真的去弘法，为什么能够上报四重恩呢？为什么能够报上报国恩呢？因为只有佛法，它能够洗净每一个人他心中的情绪，他能够有一个开朗的人生，他能够真正以慈爱，能够发挥他内心里头般若之光，彼此之间能够宽容，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接纳，互相的研究，那么这样子这个社会才会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天在这里拜佛，并不是那么样子狭小的心念说，佛啊请你只要给我让我能成佛就行了，不是。学佛就是同时要在修行里头，透过我们的修行，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以佛恩之广大，因为他给我们的是智慧，让我们能够去报国恩啊，报众生恩，报父母恩啊。我们今天能够学佛，那么回到家里，自然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子来孝顺我们的父母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情绪很稳定啊。我举个例子说吧，我们都以为说孝顺大概就是能够对自己的父母亲尽一点孝养就好了。其实这件事情孔夫子也讲过的，今之孝者是未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但是敬这件事情是不是情绪的问题呢？嘿妈，这给你吃。嘿爸，这你哪去？这还有情绪吗？完全是情绪啊。所以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做参考。有一天我到了一个佛寺里头去，碰到了这个佛寺在家而投入这个佛寺当饭头的，就是做饭的。他就跟我讲，哎呀，你们真好。我说我们好什么？他说你们当子女的人呢，能够学佛真好，你们的父母亲一定非常幸福。我说应该不错，我们的父母亲也都念佛，也都拜佛，我的母亲也常常跟你一样到佛寺里头去帮忙。他说，哎，我昨天啊，我的子女啊才来，他们来了一定要把我带回去，我不回去呢，他们说尽了话要我回去，而且讲的都是威胁的话。他说，妈，你如果不回去的话，别人对我，人家对我们怎么看法？人家都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对待你好，所以你才今天闹到这种地步，跑到佛寺里头来。他说我这孩子讲也讲不听，你说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忍受吧，还有别的方法吗？但是各位想想，他们的子女就是因为有一个情绪不安在那里，哪一种不安呢？他就怕别人对他的看法怎么样而已。事实上呢，他母亲不在家，他在佛寺里头过得好好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多尊敬我们的长辈，但这个尊敬本身要出自于我们内在情绪的平衡的时候所做的判断。我们知道这对于他们老人家有相当的好处，我们能做的是我们送他去，我们不能送他去，他自己能去，我们能做的是用电话跟他联系，你今天还好吧。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懂得净化自己的妄缘。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尽一份孝道，这是报父母恩呢。要想报庶众恩，一定要能够把妄缘放下，才能真正实践这四种恩。那么我们知道了，在禅学里头，当达摩东来的时候，达摩所接引的第一位学生，也就是在东土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啊，慧可。那么有一天呢，慧可他就问他的老师了，他说，老师，我心里不安，请老师替我安心。你想想看，心里为什么会不安呢？情绪不安，内心里头一定有什么东西放不下来，情绪的问题。他的整个的内心的气候里头一定有着种种的风暴。但是老师突然间问他，现在你把不安的心，把你的不安拿出来，我来替你安。这个时候，这一位中土的弟子啊，慧可在那想了半天，想把他的不安拿出来，结果呢拿不出来，因为他只是一个情绪状态，讲也讲不出来。他说我实在拿不出来。达摩马上告诉他，他说我已经为你安好了。你想想，这则公案看起来简单，要去了解它不那么容易的。在这个公案跟他很相似的里头，我们再举一个你就容易了解了。有一位学生啊，有一位刚入佛门修道的一位学生，一个僧人出家人，就问盘贵禅师说，老师，请你告诉我，我的父母，我天生啊就给我生一个坏的脾气，很急躁的脾气，这急躁就是急的情绪。老师你也骂过我，可是我很想把它改掉，但是无论如何我改不过来。老师啊，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改掉，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真正的消除掉呢？这盘贵禅师告诉他说，现在 请你把那急躁的那颗心拿出来，我来替你安。这个学生说，想了半天，我现在并不急躁啊，我此刻并不急躁啊。老师就跟他说了，他说对了，你此刻不急躁，可见急躁这件事情不是你的本性，不是时时刻刻潜藏在你的心中，它是印着境界，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你受到刺激的时候，当你受到某一个人对你的羞辱的时候，当你面临着你的挫折与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产生了急躁与不安。那么你不能讲说你天生有一个急躁的脾气，这是不对的。你这样子讲是冤枉了你的父母亲。真正的急躁是你的习气，你懂吗？这个学生突然间自己知道了，我这个急躁的情绪是我学习来的，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养成的一种习气。现代的心理学也证验了，我们的种种的情绪状态，种种的情绪反应，是我们过去种种的经验，从那些经验里头慢慢学来的。我们的好习惯、坏习惯、好脾气、坏脾气，都是从学习来的。如果小孩子从小的时候，每天呢受到别人对他的这个责骂，每天得不到一点成功的一种经验，没有人给他一点点爱语，没有人给他一点鼓励的话，这个孩子的情绪就会被破坏。如果这个孩子他通通没有接受一些新的挑战，这小孩子也没有受一点苦来磨练他自己，没有一些生活上的体验，这个孩子的情绪有时候是空的。所以这个情绪都是空的时候，是等于没有，不是连进化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状态呢是一个空的东西，他以后呢没有好也没有坏。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他会走入一个无际空的情绪状态里头去，慢慢的他会变得非常的消极，他变成了一种消极的情绪，这个情绪又会影响他一辈子。真正使人振奋的，就如同禅家所讲的，第一等的生人呢，是接受老师像铁锤一般的磨练，在那个地方成长。第二等的生人是他赞美他老师的慈悲，学习老师，跟老师以步以趋，是第二等的生人。第三等的生人呢，才是说他呢整天只能够受到他的老师给他的一点点呵护，所以受到呵护的人不能真正正道，受到从老师那里跟老师模仿而学习的，只能够成就中等的成就。而第一等的人一定要受过种种他生活上的磨练以及种种的体验。一个人如果不肯去负起一些生活的责任，不肯真正的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去有所担当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情绪的，因为他会变成消极的情绪。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无非是破了一个题，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这件事情，而但缘但离妄缘的这个离妄缘呢，必须要从情绪的进化开始。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怎么样来进化，来离这个妄缘，怎么样从情绪上来下手。第一个，要看出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顺逆对你的意义，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看出日常生活当中顺跟逆，你顺逆呢，你很顺遂，你感觉到自己碰到了一个逆境，顺逆对你的意义。当我们看到了顺的时候，我们知道虽然现在我很如意，我很成功，我很高兴，但我知道这只是这个意义，只是对我来讲是什么，我才不会被喜悦而冲昏了头。当我碰到了一个逆境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逆境本身只是对我来讲它别具意义， 我们因为能够承担这个逆境，而逆境本身就是试炼我的最好的一个刀石，它把我磨得锋利又亮又光亮，让我的般若呢能够真正的放光。所以当我碰到了逆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很高兴的去接纳我们这个逆境。当我们碰到了顺境的时候，我们知道顺境这个东西容易把我们拖得走，会使我们失掉了警觉性，所以它本身呢，一方面是使我们高兴，二方面呢，它也是一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呢必须要好好的趁着这个机会磨练，不要因为我们的成功而有所放逸。所以顺逆这件事情，正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修到最好的一个资粮，能够这样子，那么顺与逆，对一个我们学佛的人而言。